每天呢过着一个感恩的生活。那对神表示感恩的人会有什么具体表现？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形态？我想呢，今天我们你可以想的有很多，对不对？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是我们今天会从一个角度从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个对神常常感恩的人他会随时与人分享福音盼望能够要让更多的人得到神的拯救。那上个周末，张志刚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宣教的信心。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分享到主题的这个核心是什么？核心信息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刚过了几天就忘记了哈。什么？每一个教会都当成为什么？一个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什么叫以宣教为导向？就是什么？以传福音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教会。每个教会都应当什么？以宣教传福音为中心。因为什么？这是主耶稣的吩咐，是他自己的吩咐。那以宣教传福音为中心的教会表明什么？表明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都有自己的角色。那作为信主人呢，我们对分享福音当有一个紧迫感，有一个拯救灵魂的这样一个热心那愿意常常去思考如何用各样的机会跟人分享福音。那保罗呢，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机会。那今天我们借着约在经文和他的经历来思考，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当注意什么事情，当有什么样的心态。今天我们要开的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17章16节到34节。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思考。使徒行传17章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市场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是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听，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听听说说。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爱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外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也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玛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敬拜赞美， 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挪走我们心里的所有的疑惑拦阻，让你的话语可以在我们心里面自由运行，来帮助我们，请你眷顾保守每个人的心怀一念。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传17:16这里说，保罗在雅典等候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那这是接着前面的经文说的，之前呢，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另外一个城市啊，城市比利亚，传扬神救恩的道。那有一些来自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来到比利亚呢，跟保罗他们公开作对。那那些人呢，在之前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就已经松动众人来啊，跟来逼迫保罗和他的同工们。那保罗呢，在比利亚的几个弟兄的陪同之下，到了雅典。到了雅典，那而其他两个同工希拉跟提摩太呢，继续留在比利亚，目的是在那儿兼顾啊，帮助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那到了雅典之后呢，保罗就让他两个同工回到啊比利亚，让他们啊，让他啊，也是护送他的这个几个弟兄呢回到比利亚，并且转告呢啊提摩太跟希拉能够尽快到雅典来给他会合。那比利亚呢，到雅典之间有100多英里的啊距离。那几个从那几个弟兄啊离开雅典回到比利亚，再等到那个啊希拉跟提摩太回到雅典，中间一定经过好几个礼拜的时间。那在他们两个人来之前呢，保罗一个人在雅典等候。在等候的时候，保罗在做什么呢？那今天经文会告诉我们，保罗在雅典等候提摩太和希拉的时候啊，他抓住机会向那里的人来宣讲神救恩的道。使徒行传17:16后半句这里说啊，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啊，所以他看到这个地方呢充满了偶像假神，心里面非常着急。我们知道雅典是一个非常啊历史悠久的一个城市，在2000多年前呢，就是啊那个时候在罗马统治期间，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它是哲学、艺术啊、宗教等等一个中心。那有人讲了，以前在雅典的这个假神偶像呢，也超过人的数量。那在雅典这个地方，这个就说这个啊城市呢，它的偶像要超过所有希腊境内的所有其他地方加起来。所以保罗那到雅典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概是在主后51-52年的样子。那那个时候呢，雅典已经过了它的历史的鼎盛时候，但是呢，在各方面它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啊，在哲学、在宗教方面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从表面看来，雅典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繁荣昌盛，但是呢，那里的人是处在偶像的辖制里面，在处在黑暗里面，处在罪的捆绑里面，充满了黑暗。从人的角度来看，在这个地方传福音是会非常艰难，那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啊，很难会被攻破。那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保罗看到眼前充满了偶像，就心里非常着急。他着急什么？这里的着急是什么？是讲到心里悲伤而难过。他在为那里的人在难过，在悲伤，因为他们处在黑暗里面，在罪的辖制里面。他巴不得这些人都能够被从黑暗里面啊被救拔出来，被从罪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所以看到眼前的景象，保罗在做什么？17，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看到雅典人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保罗不仅是心里面难过而已，而是有所行动。跟往常一样的，他又来到犹太人的会堂啊，在那里呢，跟在那里聚集的人辩论。那这里的辩论呢，跟前面讲的那个辩论是意思一样的，就是讲解陈明啊，解释说明。这里呢，前进人是讲的那些啊外邦人。保罗在会堂里面向犹太人和外邦人解释和证明神救恩的道。他告诉他们，基督要经历的一切，他会受死并且复活。那耶稣呢，就是那位基督。所以他要向那些人宣告，基督已经来了。旧约预言的啊，那位基督已经来了，他就是耶稣啊。 所以保罗不仅在会堂里面在那儿宣讲神救恩的道，他每天还到市场上去啊，跟遇见的所有人在分享。我们知道市场是一个公共的场合，在那里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并且每天去的人呢都是不一样的。每天保罗是主动的到市场上去，向那里呢那里人传讲福音的好消息。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对福音的这个热忱有多大啊，他愿意用各样的机会来分享。那想看，我想看可以联想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些事上，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我们是不是也会想着用各样的机会啊去跟别人分享？假如不是的话，会是什么原因啊？我想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得到的福音不够好，或者是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担心被别人拒绝。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是怕被别人拒绝，尤其是什么向邻舍还有朋友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担心弄不好的话把关系搞僵了，以后没法面对，是不是？等到我们那样去想，那样去做的时候，那样想的时候，我们是在靠谁传福音呢？肯定是我们靠自己，对不对？我们是在靠自己，靠自己的啊本事啊，我们是看自己的脸面。那实际上在向人啊跟人分享福音之前呢，我们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什么？先让身边的人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的身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想想看哈，上个礼拜张牧师也提到过，在我们身边当中，我们那些在没有认识主的一些朋友家人当中或者同学当中，有多少人还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否会主动能够在不同的场合来暴露我们的身份？假如不愿意是什么原因？是怕别人嘲笑我们？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够尊贵？那上礼拜那个张牧师也实际上提到过一个信息啊，是关于啊美国美南浸信会的一个数据。那美南浸信会呢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基督教的宗派，里面信主的人有1600多万，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数字。那有一位啊浸信会的主席说过，那在他们所有信主人当中，差不多有一半啊47%的人呢，连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找不到他们的下落。我们都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都很厉害，对不对？他别的事儿不会干，找人他们是他们的专项，连他们都找不到这一群人。你想想看，这些人隐藏的够深的，是不是？那当然，那位主席的话，他是在半开玩笑，但是呢，他讲了啊，是一个什么一种情况，是我们信主人的一种情况。说那一大群基督徒呢，他们都是真正的地下基督徒啊，他们藏得非常深，对不对？你想，他们平时连露面都不敢露面，连聚会都不聚会，他们还怎么可能跟别人去分享福音？那我们听了这样的数据，我们可能觉得很好笑，对不对？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可不可能有没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们会不会在人面前隐藏自己的身份？我以前干过这个事儿，以前在第一次回国的时候，这个隐藏啊，在同学面前隐藏自己的身份。那保罗呢，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不仅是暴露自己的身份，让别人知道他是谁，他更是主动的去什么，用各样的机会跟别人分享。那在罗马书啊1章的14节呢，那里这样说，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说保罗自己蒙恩得救以后，他把自己看成是欠债的人，既然欠债就应该什么，就应该还债，是不是？把传福音呢当成为主偿还债务。所以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呢，保罗就可以什么，就可以保持传福音的热心啊。那我们会不会像保罗一样，会不会把福音呢看成是在还债？假如有那样的观念，有那样的心态，我想我们对传福音的态度呢就可能不太一样啊。所以那么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这里呢，保罗不仅是向会堂里的 那里的犹太人、外邦人传福音啊，他不仅是每天在世上跟那些不同人传福音，那还有他还有机会向另外一些人传。在啊十七章十八节这里说，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要传说外邦鬼神的。这里啊，这话是讲是什么？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那保罗传到一段时间以后，就被很多人注意到了。那这里提到有两种人，这两种人呢，是不是一般老百姓？这些都是有学问的人啊，都是哲学专家，是社会的上层人士啊。这里有两个学派的学士，那么他们是当时啊那个时候希腊的非常有名的两大哲学派系。那简单的讲的话啊，以比古罗这个他们强调什么？强调人生要享乐啊，所以享乐主义的倡导者，他们不相信啊死而会复活。那么斯多亚派呢，他们是几乎是完全相反，他们是要教导人呢要应该是按照理性去生活，人应当自律，他们也不相信，当然也不相信死人会复活。那么这两派的人呢常常在一起来辩论啊，但是他们为了跟保罗争论的话，他们这两边人在一起，他们觉得保罗所讲的东西呢很稀奇啊。那不过那些人呢，他们听了以后有很不同的反应，有人说是保罗在什么，在胡言乱语啊，胡说八道。那有人说他是在传讲一些啊鬼神力。那什么原因他们会这样想？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保罗什么，在传讲耶稣并且复活的道啊。原因呢是保罗在传讲啊耶稣是谁啊，讲的啊复活是怎么一回事，是保罗在告诉啊基督会受死，并且死后呢会复活啊，耶稣呢就是救主基督。那这实际上是啊福音的核心所在，是保罗他一生都在做的事情，在传递的信息。在那个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他啊特意提到，他说我曾经啊，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呢，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啊。所以这是保罗呢对于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人说的。保罗的生命的中心是什么？是宣讲耶稣并他定十字架啊，这是福音的核心。所以作为啊，他每到一个地方，这是他所传递的。我想对我们信主人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就说这个啊，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中心？是不是我们所在意的？在跟人互动的时候呢，啊，保罗就是他把心思念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要留意如何把这个信息能够向别人传递。那么听了保罗的传递的信息以后呢，这两个学派的人呢都不相信保罗是传讲的，不过他们觉得很稀奇，想继续跟他讨论，跟他争论啊。在十七章的十九节二十节这里说，他们就把他带到亚律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儿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儿是什么意思啊。那么亚律巴古是当地这个议会所在啊之地，那个议会呢在这个宗教在学识方面就有很高的权威啊，平时会有社会各层人士呢来到这里来分享评论，来传递各样的所谓的新闻。那么这些人呢把保罗呢带到亚律巴古议会，在议会里的人呢觉得啊保罗是传讲的东西呢很奇怪。那表面看来他们想进一步来了解，但是呢他们心里面并不真的想啊了解保罗到底在说什么。怎么知道呢？下面一节二十一节，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儿，只将新闻说听听啊。那从这里的描述来看呢，平时会有很多本地人，还有外地专程来的人，一些外国人来聚集在这个议会这个地方。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在那儿对别的事情不感兴趣，只对什么所谓的新闻啊感兴趣。所以在那里啊聚集的人呢，他们只是来听新闻，传递所谓的新闻的。那么这类的新闻当然是包括各种各样的事情，新的消息、新的宗教观念、哲学思想、一些鬼神之类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听起来是一个什么地方啊？是一个八卦新闻所在之地。所以人在那儿听说消息以后呢，就到处传播啊。他们对那个啊，只是表面一些觉得好奇啊，觉得有趣。 那对保罗来讲呢，这是一个传福音的难得的机会啊，看保罗是怎么来分享的啊，跟他们分享的。实际上的22节，保罗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看到机会来了，保罗就站在他们当中开始讲话。保罗没有顺着那些人的话题在讲，他什么不想满足那些人的好奇心，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开始讲。什么原因呢？他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他要确保他有机会把他自己所信的可以全部的分享出来。他先对他们啊那些人呢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评价。他说什么，他们是一群非常敬畏鬼神的人。那么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可以看出保罗的智慧。他说这是什么样的评价，保罗是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跟那些人沟通。他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正在做的事儿。想想看，假如我们到了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看到这些人都在拜偶像，我们要跟他们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会如何跟他们沟通？想想看，我们如何沟通？我们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看他们都在拜偶像，对不对？我们会说，哎呀，你们这都是假的，你们对你们没什么帮助的，也没有不可靠。我想我们可能很可能会讲这样的话，对不对？你想那些人的话，他们一生都在什么，都在拜偶像，都在拜鬼，都拜那种什么假神，早就习惯了。他们会什么，会非常相信持守他们所信的。假如一开始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说，你们信的都是假的，都是没有用的，他们会怎么反应？会反弹，对不对？他们不会同意的，他们会死守他们所信的。保罗的策略完全不同。保罗没有，当然保罗在这儿没有说什么雅典人拜偶像拜假神是对的，他没这样讲，对不对？他只是陈述了那些人正在做的事情，他从正面的角度在与他们交流。保罗在说什么，他说，哎，你们这些人的话都非常敬虔，非常虔诚，对你们所信的都非常执着。这个话他你听一听，对不对？他是从正面的角度来尝试的跟这些人跟他了解，来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平面来讲话，说这样就比较容易呢跟对方呢继续交流啊。这是保罗传福音的策略。那么在格林多前书里面呢，他特意强调这一点，在那个9章的20跟23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我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无论如何呢，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像什么人他就做什么人，他没有说他会认同会同意别人的想法做法，他是而是试着呢从别人的角度呢去思考问题，才尝试着去了解对方他们所信的东西，他们的状态在哪里，这样的话他才会更容易呢继续呢把这话题抬下去，会更容易把话题展开。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为要救些人。保罗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他是要救人，他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福音的缘故，他想要与别人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他传福音的策略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那回到使徒行传17章22节这里呢，保罗先正面的他肯定了雅典人，他说那些人呢他们凡事啊都非常的虔诚，非常敬畏鬼神。不过保罗呢只开了一个头，接着他要顺着雅典人所信的把他自己所信的带到里面去。使徒行传17章23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上面提到过雅典里面，雅典城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只要有的假神在那儿都能找到。那保罗注意到有一个地方有的他刻了一个雕像，说卫士之神。那很显然呢，雅典人呢，他们非常什么，非常害怕万一漏了哪个神，对不对？为了万一漏了哪路神仙的话呢，该是做一个什么没有名字的，放着，这样的话万无一失。保罗非常有智慧，他就从这个卫士之神下手啊。那从啊，他要告诉什么？告诉那些人，现在呢，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这位一直在敬拜的啊，没有名字的神，他到底是谁？那保罗这样讲，听起来很自然，是不是？卫士之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17:24-26，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保罗告诉在场的人，你们所敬拜的这位卫士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因为他是天地的主，自然的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面。那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他什么都不缺，不需要人用任何东西来啊帮助他。相反呢，他将生命气息赐给了所有的人。而这位天地的主呢，从一个人造出了万族人，让他们住在地上，预先定好他们的年限和他们所住的疆界。所以保罗在这儿强调两点，一个是这位卫士之神呢，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啊，他也创造了每一个人。那我们与这一位神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是，那么这位宇宙万物的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17:27，保罗也告诉他们，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天地的主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他们寻求他。这里讲呢，寻求的人呢，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这个听起来很不确定，是不是？好像有时候能找到，有时候能够寻见，有时候不能寻见，是不是？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法，意思是你只要愿意寻求，就一定可以寻得见。什么原因呢？这讲得很清楚，因为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神就在我们的身边，寻找就可以寻见。那人不仅仅可以寻见这位神，还可以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28和29，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这位天地的主呢，眷顾每一位啊，每一位他是眷顾的神，他在乎每一个人的衣食住啊，我们的生命的存留都在乎他。那这里讲呢，保罗使用雅典人都非常熟悉的啊一件事情来启发、来引导他们啊。在希腊呢，曾经有人作诗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那么在希腊人的观念里面呢，在他们这些思想里面呢，实际上有人是被神创造的，人的生命是来自神的，这样的观念。那保罗说呢，既然你们都承认自己是从神来的，那就不应该把它看成是啊，把它看成是人手所雕刻的那种金银宝石。言下之意呢，这位神不是死的，他是活的，因为他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呢，创造了人，给了人的生命。那这位创造的神在乎他所创造的人吗？人如何跟他建立关系？17:30和31，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记得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外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保罗在这告诉那些人呢，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神没有跟他们什么，没有鉴察，没有跟他们计较。那世人在愚昧无知的时候，他什么时候？是人在没有认罪悔改的时候。人没有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没有跟他们计较，这恰恰就彰显了神的怜悯跟慈爱。他容忍人犯罪，一直给人机会，但是呢，他的容忍不是无限的。三十节后半句这里怎么说的？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什么时候如今？是现在。现在每个人都要认罪悔改。保罗在强调什么？现在还有现在，还有今天，还有这一刻，每个人应当马上认罪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不是后悔，那做错了事以后后悔是应该的，是必要的，但是今天后悔是不够的。悔改呢，是你除了后悔啊认错以外呢，还要什么？还有所行动，就是离开原来的状态。以前是往东走，现在什么？往西走，是不是？是个180度的转弯。请注意，不是360度，360度到哪去了？就到了原来的地方，是不是？悔改呢，是彻底什么？离弃原来的状态，要彻底回头。那悔改的人呢，就会寻见神啊，就会见到神，并且可以跟他建立关系。那不悔改的人有什么结果？31节这里说什么？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所有的人。那神设立的人是谁？这里那个人是讲了特指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啊。神设立耶稣基督，在他所定的日子，耶稣基督要审判人啊，审判每一个人，说按照公义审判。什么叫按照公义审判？是根据这个被审判的人他是公义的还是不是公义的，对不对？人如何成为公义的？就要借着耶稣基督，要借着信靠他才会被神称义。那么基督他怎么会有资格审判人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31节后半句，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胜过了魔鬼的权势，他是神，他是主，所以他有权柄，他有资格来审判人。所以从保罗的他分享福音的策略，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得到什么样的有什么提示？那在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要什么？要放在我们自己所信的这个福音。关键是向对方分享一个全备的福音啊。那么在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出现一些状况，一个非常最常见的是一种状况，什么状况呢？我们很容易被别人带走。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想回答对方所有的问题，我们给他们解疑，把他们所有的疑问呢都给他搞清楚。结果是什么？被别人带着走，对不对？一直都没有机会向别人分享福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呢，持守我们自己所信的，清楚明白呢我们所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目标是给对方要讲一个全备的福音。对方如何回应，信还是不信，超过我们所能够做的，那是神的事情啊，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他是这样做的，他是啊没有告诉那些人呢，你们的是假神啊，都是没有用的，你们假神是不可信的，赶快放弃吧。他没有这样，他说他要把经历，把他所信的那个福音告诉他们，这个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人如何跟他建立关系。那在议会里这些人听了保罗传言了以后，有两种不同的反应。17章32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那么从这一经文来看，似乎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是不是？有些人听了保罗传言了以后啊，复活的信息以后呢，在那耻笑，在那嘲笑他。那么另外一些人，那当然这些人的话显然是不相信的。另外一些人呢，听了之后好像还有兴趣，是不是？看起来还想继续再听。 是不是？但是从下面经文可以知道呢，实际上这些人呢也不是真的要听啊，他们只是客气，只说啊以后再有机会我们再听，他们是嘴巴说说而已，心里面没有真的去那样去想啊，他们是口是心非啊，表里不一。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处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也会只是嘴巴上讲讲啊，心里面呢没有这那样去，没有行动。比如说有时候别人跟我们分享一些事情，讲述他们的难处啊，他们的一些困境。那我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有没有讲过什么？为你祷告，是不是？啊，为你祷告。你真的为他祷告了吗？我想问，好多时候是嘴巴的说了一下，对不对？转头就忘记了，从来没做过那个事儿。求神帮助我们，既然我们是那样说的话，我们就要真是有心啊，去关心别人。那从使徒行传十七章这里呢，保罗传讲的信息看起来好像没有讲完，对不对？那些人的马就坐不住了，一些人开始公开反对，另外一些人呢表示客气啊，下次再有机会我们再听。那么看到眼前这种情况，保罗的回应是什么？33节，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保罗心里面非常清楚，前面这两种人呢，他们是这心里面是没有兴趣的人啊，再继续花时间下去的话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他马上就离开那个议会。假如真的有人对他所传讲的有兴趣，会有不同的反应，是不是？下面一节34节，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但是一个转折，表示这些人呢跟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众人当中有几个人呢贴近保罗，这个贴近是跟从，那么这一个解释，跟从呢是信，他们是啊信了保罗所传讲的道。那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这里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什么？亚略巴谷的官，还给了名字叫什么名字啊？丢尼修。另外一个是谁啊？是一个妇人，名叫达玛里。那么作者路加在这儿刻意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说明这两个人呢在当时很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两个名人。这两个人的话都什么？都信靠了耶稣，他们都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交给了主。这两个人在对当地啊这个福音的传递一定有很大的影响。那除了这两个人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人都认罪悔改了啊，接受了保罗是传讲的救恩的道。说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表面看起来就是这个雅典是一个福音的堡垒，对不对？很难攻破，但是神的大能在这里彰显，这个堡垒被攻破啊。今天这段话语，神的话语对你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从保罗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那保罗第一次到雅典，去以前的话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会料到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但是呢他去以前，我们知道从他的经历来看，他去以前呢就已经预备好了。他在几方面预备好了，他怎么预备的？第一，他的心预备好了，他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热心，一个拯救灵魂的这样一个紧迫感，因为他自己先尝到了这个福音的滋味，他要把这个好的消息呢要跟其他人分享，因为他对福音的有一个这样火热的心，他就非常啊善于什么观察周围的人跟事，非常渴望能够去了解遇到的人，他注意跟别人的沟通方式，他寻找这个传福音的切入点，所以用各样的机会来分享。那第二方面，保罗在神的话语上有很好的预备，他对神这个救恩的道非常熟悉，这样就他就可以什么随时讲解福音的内容，所以在分享的时候不管向什么人传讲，他的福音的内容是不改变的，不管是向什么狱犯，向什么被鬼附的人，向什么议会高官，向什么百姓，向社会上层人士，他讲的福音的信息是不会改变，他对福音不打折扣， 基督会受害，他会死里复活，耶稣就是因为基督。那么第三方面呢，保罗他啊非常能够清楚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他愿意坦然面对来自人的反应，对那些没有兴趣的人他不会再花过多的时间，但是呢对那些对福音有兴趣愿意多了解的人，他就愿意花时间陪伴，愿意兼顾来帮助他们。所以保罗对这个传福音的这种态度呢，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我是否有一颗火热的心跟人分享福音，我是否呢清楚自己救恩的道，我是否预备好了去面对各样的反应。那在福音的这个分享福音的机会来的时候，我有没有预备好，有没有准备好可以随时给别人分享。那在给别人分享福音这一点呢，有一位神的老仆人呢，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和帮助。可能很多人有没有听说过那个曾林芳牧师，有没有人听说过？曾牧师呢，2011年的七月份已经被对手接走啊，回到天家。那他生前呢是香港或者美国海外神学院的创办人，一生终身服侍神。传讲神的道有六十多年的时间。在2003年圣诞节期间呢，我和我们教会的几位弟兄姊妹就到旧金山去参加当时世界华人宣教大会。在那一次的大会期间呢，我有机会听到好几位的神的老仆人来分享他们服侍主的经历。那其中有一位就是曾林芳牧师。那曾牧师的话，在那次分享了他很多感人的见证，我全部忘记了，只有一件我没忘记。他那个见证对我一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严格的讲是一个警醒啊，一直在帮助我好好的来服侍神。那个曾牧师告诉我们呢，他服侍了早年，接到一个这个东南亚一个教会的邀请，那个教会请他去讲那个三天的信息，讲三篇道。那结果讲完三篇信息以后，那边弟兄姊妹不让他走了。那我们不知道你后面知不知道这个故事哈。那本来是被邀请去讲三篇信息，结果那一次曾牧师讲了多久你知道吗？讲了153篇。本来计划只在那儿待几天呢，结果去了走不了了。被留下一直住了好几个月。他去之前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想都没想到。他告诉我们他非常感恩，因为什么？他去之前已经预备了，他早早预备了，他平时在服侍神的时候就一直在时时预备自己随时被神使用，随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在那次大会期间呢，他用比喻来提醒我们这些，我那时候还年轻啊，提醒年轻人。他说我们每个信主人呢都是基督的精兵，这是神的话语，对不对？既然是兵就需要预备打仗，那预备好随时打仗，作为基督的精兵呢，我们要随时备好武器，要什么？保持我们这个枪是亮的。不但如此，光有枪还需要什么？需要子弹，我们要口袋里面要装满了什么？装满了子弹，这样我们等到用枪的时候，我们就随时可以摸出一颗，对不对？就打击目标。那作为基督的精兵，什么是我们的枪？什么是我们的子弹？我们自己就是一把枪，对不对？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子弹。那平时我们自己呢，要保持我们这个枪是亮的。要保持一个圣洁的生活，要心里面要常常存神的话语，要存满神的话语，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拿出来用。当传福音的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上去。所以曾牧师呢，他生前呢，他时时预备自己，他随时预备自己，他心里面存下了大量的神的话语，这样机会来的时候， 他就可以保持几个月都有子弹，一直可以被神来使用，让神的教会得到坚固，让福音被广传。所以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时时预备自己。那个假如我们平时没有去预备，没有去装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错过传福音的机会。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自己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什么原因？平时没有好好预备，没有仔细预备。求神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开始预备自己，明白自己所得到这个救恩的道到底是什么，常常能够思考如何去跟人分享，如何给别人接近。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每个人需要问一下自己，我是否愿意被神预备，我是否愿意从现在开始就被他预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他的经历来提醒我们，我们看到他对福音有一颗火热的心，他知道他以前的光景，他曾经在黑暗里面，曾经在罪的捆绑里面，因为他明白他自己被拯救，他被从死亡的路上给拉回来，他感受到神你的大爱，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他愿意被你使用，他愿意预备自己用各样的机会分享你的福音。天父，帮助我们今天的人，让我们能够常常审查我们自己，我们也已经被从罪恶里面被救拔出来，已经被从死亡的路上给拉回来，我们愿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请你帮助我们。我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